咱们中国人说视死干嘛？如归啊。其实视死如归这个不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这是基督徒发明的啊。早在教会初期的时候，罗马人逼迫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死的时候呢，都很平安，唱着诗歌，脸上带着笑容，甚至被烧死的时候，他们在火中还在微笑着唱着诗歌。所以罗马人说，这些基督徒，他们被杀的时候，他们死的时候，好像回家一样高兴。但是，我们的苏先生啊，因为他不知道家是怎么回事，天家是怎么回事，他说天上肯定很冷。啊，中国人把月亮叫做广寒宫，对吧？回去以后，哎呀，那里太冷了啊，高处不胜寒，所以还是在地上温暖一点比较好啊。很可惜，人为什么只看月亮不看太阳？太阳是温暖的，对吧？人间一切的温暖来自地上吗？是不是来自地上？那当然不是，啊，那是由天而来。不过我们看到晚上月亮的时候，我们想到天上很冷，其实不是这样的。非常遗憾啊，大思想家们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伤感于人间的残缺啊，这个人生有很多生离死别，非常痛苦，是吧？找不到答案。那么借着这个我们纪念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中秋节啊，要团圆的日子，我们就想到我们快要真正的乘风归去的日子啊，要回家的日子，是家主，我们主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要来接我们，快要来接我们，要回去了。那么今天还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日子，什么日子？哎，今天是911啊，911发生在2000年啊，这个进入到另外一个千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那么这个大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911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想到现代文明的脆弱。对吧？现代文明的脆弱，圣经告诉我们，大巴比伦它要顷刻之间倒塌，好像一块大石扔在海里面一样。弟兄姊妹啊，这个我去以色列，去这个希腊、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呢，经常会去看这些古罗马城的遗址。那里有高大的这个石柱啊，有很多这个这种歌剧院啊，什么竞技广场啊，什么这些地方啊，你看到非常的辉煌，对吧？但是它倒塌了。虽然倒塌了呢，千百年来他们还在那里有存留。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很多书啊，特别是在很古老的一些书里面，他们刻在石头上，刻在甲骨上，写在竹简上，多少千百年来现在还留下来。可是现代文明的东西，我们 digital 照相机手机一丢了没了，是不是啊？现在我听说有新的这个数字货币要出来了啊，到时候电脑一出事，不知道那个数字货币怎么记录，是吧？这个有人说，哎呀，现在技术没问题啊。其实呢，越现代的东西就会像911事情一样，一旦发生问题，全部妖仙这个烟消云散，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所以这个今天进入到数字时代，成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时代，但是呢，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叫做虚拟的时代啊，真实的东西越来实在的东西能够留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要在一场大火里面，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个日子呢，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等会儿我们要讲一下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日子已经很近了啊，到底有多近了啊，等会儿我们要讲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是有福的仆人。那么在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呢，咱们尤其是咱们手中拿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啊，是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翻译的啊，大概现在正好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我们现代人的思想里边呢，认为奴隶制是个非常不好的制度，所以呢我们不愿意用奴隶这个字，所以把圣经里边奴隶这些字呢都翻译成了仆人，是吧？其实这个翻译是错误的，是吧？这个仆人这个字在原文里边是奴隶的意思，是吧？那么这个仆人，这些奴隶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你我，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基督徒。那么我们是怎么成了奴隶呢？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说就制度而论，这个前提很重要啊，这个前提很重要啊。就这个制度本身而论，奴隶其实人最好是没有制度，是吧？这个其实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人类是不需要有制度的，是吧？人为什么要有制度了呢？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是吧？非用绝环配头勒住你，你就不听话。所以人就是这样，是吧？非用枪杆子逼着我们脑袋，我们就不听话。你看那个警察，是吧？你开车那就不弄个照相机，你都非要闯灯，是吧？不弄个罚款，你都非要超速啊！人就是这么贱，没办法啊！因为他不听话，所以才需要制度。如果我们人能够成熟到自觉遵守规则的话，就不需要制度了，大家都很自然的去做到，对吧？但是就制度而言，本身啊，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人说不可能，哎，为什么奴隶制他做不好呢？是因为人不好了。啊，所以这个人不好，他这个制度就越来越不好。当人不好，到了最后你发现什么制度都不好，没有一个制度是好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执行这个制度的人不好。因为说民主好，咱们走着看，是吧？将来这个世界就要毁于民主制度，是吧？这个专制制度好，专制制度也不好。奴隶制度为什么？因为奴隶主太坏，是吧？说他自私，他压迫奴隶。可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甘心乐意来做我们主耶稣奴隶的人。所以新约圣经里边这一些使徒们，这些写圣经的这些人都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清朝的时候吧，这个咱们看电影，因为咱们不生活在那个时代啊，都是从书里边，从故事，从电影里边，现在都是从电影里边看到了啊。都是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称为奴才，是吧？这个哎，自己称奴才呢，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羞辱，他觉得这个很荣耀，是吧？什么叫奴才呢？奴才和奴隶还不大一样，是吧？奴隶，有人说啊，什么叫奴才啊？大概是奴隶当中比较有才的，是不是这样解释？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为什么叫奴才呢？啊，这个就是表示在奴隶当中，可能是比较有才分的那些人才叫奴才啊。如果你被某一个高级官员称为奴才的话，那你脸上很有面子。哎，这是谁家的奴才啊？这个他很有面子了，他不是说他是一个很低级的啊。所以当圣经里边说啊，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才的时候啊，哎，他觉得这个很有面子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地位的，是吧？为什么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什么叫奴才呢？其实奴才在这个家里边，在好的奴隶主的面前，那叫做非血统的后代。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奴隶跟主人之间，它是一个所属关系，而不是一个雇佣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奴隶 它是属于它的主人的。那么现在就是看它的主人是怎么对待，在主人的眼中这个奴隶是怎么来跟他 来看待这个奴隶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圣经一个人物啊，有很多人我常常问过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哪一个圣经人物是你特别喜欢的？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的是谁，以前很久以前我说过，我就是喜欢那个给亚伯拉罕的儿子娶妻的那个老仆人，对吧？他是亚伯拉罕的奴隶。那么本来呢，亚伯拉罕没孩子，没孩子本来这个继承产业的这个人呢本来就应该是他了，可是呢以撒出生了，他的继承产业的位置就给取代了。那么这个老人他不但没有嫉妒或者恨以撒，反而他却对以撒如此之忠心啊，所以这是创世纪里边最长的一段经文，对吧？创世纪写创世只用了一章经文，很短就结束了。但是写这个老仆人给以撒娶妻这件事用了一章经文，比创世还要长一大段，表示圣经非常看重这件事情。那么奴隶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与他身份相称的那个工作，他不是为此受聘，他是为此而活。这个奴隶呢，另外在现在的这个人的制度里边啊，有什么人很像奴隶啊，弟兄姊妹？什么人很像奴隶？在今天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咱们中间就有一个啊，哎，就是军人啊。军人，军人呢，他不是，虽然现在可以说有这个雇佣军，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算不算雇佣军啊？这个军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很像奴隶，因为他没有自由，他的生命完全是为着执行命令而活。他在服役的这个阶段里边，他不是受聘的，他不是仆人，他是奴隶。这个就叫做军人啊，所以军人的他的上司对他的生命是拥有权的，叫你去死你就死，对吧？这个军人在他的主人面前，在他的长官面前是不可以违抗命令的啊，所以叫命令，对吧？所以如果军人站岗他睡觉，如果军人打仗他逃跑，如果军人执行命令他不干，他不去，这样的军人会怎么样？啊？这样的军人会怎么样？军法处置，对吧？叫军法处置，弟兄姊妹。好，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摩西带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按照耶和华的什么带出来的？啊？按照耶和华的奴隶？按照耶和华的儿子？按照耶和华的仆人？按照耶和华的什么？大一点声说，按照耶和华的什么？哎，是按照耶和华的军队被带出来的。那里边男女老幼乱七八糟，全部都是耶和华的精兵。这是以色列人的身份。精兵强调两件事，第一，要打仗。打仗要不要流血？要。打仗哪有不付代价的？你死我活嘛，对不对？这个才要打仗，是吧？所以军人一定是有使命的。第二，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服从命令。所以他打仗不是你随便乱打的，是上边叫你怎么打你就怎么打，这是军人的两大特质。在座的各位 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有没有忠于你的使命？你知道你是一个天国的军人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天国我们都很想去，但是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每年都要有军人节，然后我们都要纪念那些为了这个在战争当中啊战亡的那些将士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因为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来的和平是不容易的，是他们用命换来的。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进天国，天国是随便得来的吗？不是，是我们的先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是我们得来的。然后他要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征战，直到世界的末了，要抢夺灵魂，从撒旦的手中以福音把灵魂抢夺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命令。这个不是我们可执行可不执行。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决定，对吧？我们不仅仅是基督徒，更不是基督教徒，对吧？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儿女，不仅仅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奴隶。这个奴隶像军人一样，我们有使命。什么的人是有福的呢？在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些忠心有见识的人。这个忠心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值得信任，可以委托使命的人啊，是一个值得信任值得信赖啊，你把事情交给他你就可以放心，是这样的人。然后有见识的人是表示非常精明的人啊，是非常精明的人。在中文这个文字里边啊，精明的相反是什么啊？愚笨、愚蠢。你想想精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精明啊，其实这个见识，这个翻译啊，是有点好像他阅历很广，很有见识，对吧？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那个，他这个字呢，是这个很精明的意思，很会算计，这个就这样的一个人。精明这个字呢，常常在用法上，它有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啊，比方说雅各这个人，你可以描述，就旧约的这个雅各啊，你可以描述他是比较精明的一个人。很多人呢认为像这个以扫这样的人呢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啊，因为以扫呢他好像傻乎乎的，是吧？我们呢，特别是我们中国女人啊，非常有意思，找男朋友的时候啊。家长都会说，一看，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憨厚，你找他就可以比较放心。这种话你千万别听，对吧？一看那个人，这个家伙挺精的哦，这种人不行的啊。这个，好像精的人都不好，对吧？但是非常有意思，上帝不喜欢笨的人，上帝喜欢精的人。这非常奇怪，对吧？神的看法跟我们人的很多看法不一样。撒旦喜欢什么样的人啊？哎，喜欢笨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撒旦从起初是干什么的？哎，他说谎话的，因为精明的人会识破他的谎言，对吧？而笨蛋才会上当。什么样的人是笨蛋呢？ 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上他很笨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这种人太多了，是吧？他觉得他很聪明啊，所以圣经，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圣经上说什么？他自以为聪明怎么样？反成了愚拙。因此，这里的精明就不是我们世人常说的那种精明，但是精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精明的人一定会算计，他很会算计。人要不要算计啊？要不要？你不要，你就是个傻瓜。人怎么可能不算计呢？你一天有24小时，拿去干什么？你不算一算？你一辈子有多少年？你不算一算？你这辈子怎么花你的时间？你不算一算？如果你不算，撒旦太高兴了。现在世界到了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撒旦太高兴了，是吧？好，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知道了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仆人。那么今天我们到了什么时间？今天我们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第30节的时候啊，我们下页的这个投影，其实很简单的，不投也无所谓啊。30节这个地方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啊，这个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啊，这个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这是一个到了结局的时候，也就是说基督要再来了。那么这里说这个兆头要显在天上啊，这个第29节啊，这个刚才没读啊，经文比较多，没法都读出来啊。上面就是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这是有一段的灾难要先过去了，然后日头要变黑，然后月亮也不放光，然后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我说众星怎么坠落啊？因为天上的星要比地还要大，那个星星怎么落在地上？后来我就说，有些人呢说是人造卫星，我说不可能是人造卫星的。后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少了，啊，这是指的你往天上看的时候，好像一个树一样啊，那果都落了，然后你看到树上怎么样，没果子了。它指的这个意思，不是指的那个星星落到地上来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吧？它是指的天上的景象，太阳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了，星星也看不见了，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星星好像都像一个树上面的那个果都落了一样，光剩下光秃秃的叶子，是指的这个意思了，对吧？好，这是天上的景象。那么第29节一开始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有很多灾难。那么这个呢，是记录在主耶稣在一开始24章啊，马太福音24章里边所说的那些事儿啊。这个当门徒把电鱼给耶稣看的时候，我看到这经文呢，我就想到欧洲那一些，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教堂啊，这个我们去到 city 里边去看看那个教堂，越来越漂亮，对吧？你到欧洲去，你看那些那个教堂，一个比一个漂亮，是吧？哇，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欧洲，看到这个像这个天主教中心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我们真是由心里边发出一种感叹，说这是何等的殿宇，对吧？这个当我们说这是何等殿宇的时候，我们夸的是什么啊？我们夸的是人的能力，是不是？所以当这个门徒说看啊，这是何等的殿宇，那是这个希律王帮助犹太人建的圣殿。耶稣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很高兴吗？那个圣殿正在见证着宗教的腐败，对吧？所以我们的教堂正在见证着基督教的腐败，一回事。耶稣看到这教堂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都要被拆毁，没有价值。 对吧？所以完了以后呢，就听见打仗的风声啊。其实打仗的风声自古以来就有，对吧？人的战争从一开始亚当第一代儿子就互相就开始杀人了，对吧？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饥荒地震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圣经上说这些事情呢，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在原文里边是产难之苦，就好像阵痛要来了，要快生孩子了，是吧？但是还没马上生出来呢，那只是阵痛的开始。然后呢，这个地上要有假先知出来啊，这个假基督也要出来了，是吧？这个甚至于在咱们中国人啊，教会建立的才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异端啊。这个最近在墨尔本比较流行的一个中国人自己产生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啊。这个他们宣称有一个女基督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女的基督呢啊。这个曾经啊，这个男的基督来了一次啊，第二次女的基督要来了啊，然后呢，他已经来了啊，据说是生在河南啊，这个女基督到底现在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是吧？但是迷惑很多人啊，我曾经很好的同工啊，就被东方闪电给拉去了，是吧？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进了东方闪电以后就中了邪一样啊。这个就死心塌地的为东方闪电卖命，是吧？那么好像这个你不要觉得人呐、啊，上次我跟一个人传福音啊，我说这个教会啊里边骗子很多啊，是吧？这个基督教里边骗子也很多啊，是吧？他说你放心，我不会上当受骗，我会很认真的。我说你那么自信啊？我说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我都不大自信呢，是吧？这个我说你看看李洪志啊，那么一个李洪志，对吧？他居然就能够把这个这么多人笼络到他那里去，是吧？为他卖命，是吧？这个天天在大使馆门口，你看那些人啊，举着个牌子怎么骂共产党。我说骂共产党是有问题，对吧？但是你别人有问题不等于你就没问题啊，是吧？哦，打倒了共产党，我打倒共产党，你掌权啊，你比共产党好啊，是吧？但是很多人就愿意为他卖命，那这个东西没办法，是吧？那里边什么人都有啊。有一次，一个北大的一个，学什么的一个女士来我家里啊，啊，非常热心的给我来叫我加入这个，练法轮功啊。她说我的身体不好，怎么回事啊？叫我练法轮功，练了就好了。怎么法轮大法好？怎么回事？非常奇怪啊，世界末了的征兆之一啊，这也是其中。然后假先知很多多起来了，迷惑众人啊，不法的事增多，然后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咱们中国人就特别有这个敏感，对吧？现在你想想，连一个老太太躺这个摔倒了躺在地上，咱们都不敢去扶了。现在在澳洲，我前些日子我看着一个小孩，我看到他好可爱，我去碰碰他，马上那个家长就把我骂了一顿，你是干什么的，滚开，别碰我的孩子。我的天哪，我以前的时候我们抱抱孩子，家长都会很高兴的，对吧？哦，现在绝对不能碰了啊。所以从今以后弟兄姊妹注意，那小孩死了你也别去碰他，是吧？因为你一碰他你倒霉了，是吧？这叫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今天那个奇葩的法律，是吧？各种各样，所以咱们主日学这个孩子一定要安排两个老师，所以小孩上厕所一个老师去不可以的，他告你你就完蛋了，是吧？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是吧？这个人的爱心没法有爱心了，是吧？你使爱心别人告你，你说怎么办？最后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要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所以末期现在是 digital 时代，信息时代，e 时代，对吧？所以福音都不用人亲自传了，信息就可以传过去，对吧？天电波到处都是福音，这是一个已经福音传遍地极的时代了。那么现在这些事情要过去， 现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了，然后呢，天上的事要发生，那么这些日亮、日头、月光啊，众星，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有一句话啊，这个是记载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撒迦利亚书四章里边大概第六节啊，里边说一句话，说三光都要退去啊，三光都要就是。日光、月光和星光，因为这个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神造大光、小光和众星，对吧？所以这三个光都要退去了。那么三光退去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说，人子来，也就是基督再来啊，他的预兆要显在天上。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在过去这些年间，天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到了近代，天要发生变化了。所以这里说天势都要震动，天势都要震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神所创造的非常稳定的这个天空，现在都要发生变化。上个星期三，我跟美国的朋友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些交通啊，他们说，哎呀，他说弟兄，我们这都热死了。我说多热，47度。这是美国这个西部啊，这个California 是吧？哇，他说这从来没这么热过的，连续热，知道吧？连续热，哇塞，这是怎么搞的？所以叫天就要变化了。你现在出去看看，还能看见几颗星？晚上你出去数一数，星星越来越少，不是星星没了，是你看不见，是吧？然后。等到核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个叫核冬天，打完了以后，核灰尘飘到空中去，太阳没了，月亮也看不见，众星也没有了，那时候大灾难发生的事情，因为圣经里边已经把这场战争描述得很详细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当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气候变化，是当今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吧？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显在天上的预兆，因为这个人类历史之前没有的，以前没有汽车，以前没有核电站，以前没有像今天这种污染空气的这些发电厂等等等等这些的东西，以前没有的，是吧？据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中国有一个科学家说这个不能太多养牛，牛放的屁会污染空气，是吧？所以呢，他说的话和那个污染空气的东西差不多，是吧？历史以来怎么可能放一个屁会污染空气呢？是吧？上帝所创造的人本能、生物本能的东西都不会产生污染，是不是这样？所以你造一个塑料瓶你会污染，你扑拉一泼不会污染的，是吧？因为那是人造的，这个是神造的，是吧？所以当人类科学发展，天势都被人破坏。过去的时候人有人造卫星吗？没有，是吧？现在我们的导弹乱七八糟啊，这个包括着我们的电波，是吧？把整个天空都毁坏了。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末期就快到了。那么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圣经所讲的话都是怎么样呢？非常的准确的。所以什么叫迷信，弟兄姊妹？什么叫迷信呢？就是没有证据的你就信，对吧？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最大的迷信就叫做无神论。请问谁能证明无神？无神论有什么证据？所以相信无神论的科学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笨蛋，最坏的人就是他们。如果听的你是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你不服气，我们可以来讨论，对吧？所以他们相信大爆炸产生了世界。我说我不懂大爆炸，但是我想你回家盖房子，你们买一批 每一批这个建筑材料底下埋个炸药包，你炸，你炸多少次能炸出你家的房子？我看看。他不敢，对不对？他绝对不敢。所以他家盖房怎么盖？他得用智慧，对吧？找那些建筑师，受过多少年教育，有过什么 license 的人给他搞设计，对吧？我说你怎么不去炸你家的房子？所以他们骗人撒谎，以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知识来蒙别人。哎呀，进化论多少亿年，我说多少亿年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说我们根据我们的科学来证明，我说你的科学是在哪里做的实验呢？哦，你今天实验室里边一共多长时间请问？哦，你放到几亿年过去的历史，你凭什么这样放？哦，今天我在这看看这个布，是吧？我研究研究这个布怎么回事，我就认为这个布多少年我就知道了，这不神经病吗？是吧？可是很多人就愿意接受，就愿意相信，是吧？这个叫做迷信。为什么迷信呢？因为他是科学家嘛，是吧？科学家不会说谎嘛？其实科学家最多说谎就科学家，他们为了拿名誉，为了拿地位，为了从政府从别人地方来扎站，来赞助，来忽悠别人，所以就瞎吹。对不起，我很讨厌他们，对吧？有人说你反科学，我说我不反科学。为什么不反科学，弟兄姊妹？因为科学是由神来的，科学家不过是认识一点点上帝创造的奥秘，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他起不了，对吧？没科学家世界生活得很好，有科学家世界完蛋，人也完蛋，就这么简单。你吃的食品没有科学家很健康，有了科学家你吃进去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是吧？是不是？所以那个叫迷信。但是圣经从来不骗我们，所以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咱们吃的食品，我们把外边的环境叫大自然。我说你神经病，你就是大自然。所以弟兄姊妹，以后千万不要再说我回归大自然，那不是自然，那是天然，那是神使之然也，不是自己使之然也的。所以你看，当我们吃食品这个食品广告的时候，通常有没有说这个食品100%自然？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都写什么？哎，100%天然。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不写自然了呢？他知道食品健康跟你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自然和谐的。这食品的那个鸡蛋，他怎么知道你需要吃什么？是吧？那个苹果，他怎么知道你需要吃什么？那不是自己产生的，那是天使他产生的，所以叫100%天然，你就放心了。这里边我们中间有一个信心，就是天不会害我们，对吧？啊，天不会害我们，天不会给你撒谎的，是吧？那些科学家会骗你，科学家会害你，他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为了他的地位，他可以用他你不明白的知识来忽悠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信仰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客观的真实，信仰最重要的是客观的真实，必须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天上显出证照，现在已经有了驳不倒的，对吧？第二件事情，更驳不倒的事情，是这个第31节，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大号的声音，啊，号筒的大声音，然后把他的子民从地上的四方，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是指的以色列的复国。世界末了最重要的征兆，是不可否定的一个征兆。这个圣经里边读圣经的时候啊，大家回去读圣经，如果你的中文圣经里边是带有小标题的，把那个小标题擦掉，这小标题是完全没必要加进去的。其实 在圣经里边这个地方说无花果树学的预兆，其实这个呢就把上下文给你断开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其实无花果树的比喻正是要解释第三十一节的经文，就是神要把以色列民从天下万国招聚回来，因为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正是前边主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树就连根都枯干了。那么这个表示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被主耶稣咒诅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不结果子的时代，那个时候还不到结果子的时候。人说这个主耶稣怎么搞的，是吧？还不到结果子的季节你就非要找果子，那肯定没果子的嘛。那没果子你就咒诅人家。这个比喻就表示说，在律法主义的以色列当中，在律法主义的意思上，要想得到生命的果子是没有的，因为律法这样之罪它不能拯救人类。所以在修行为本，以律法为标准，想要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得救的这个结果的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所以以色列被神废弃了，就表示这个意思，是吧？然后呢他连根都枯干，那就表示说他连国家的连土地都没有了，整个国家国民没了，对吧？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这个主耶稣说你看再看，这个无花果又活了，对吧？这个无花果是这里呢就是说从无花果树写个比喻吧，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对吧？然后说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人子正在门口了，马上就要到了，是吧？然后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有两个兆头，一个是使我们看看天上的兆头，咱们今天普世都在喊这个气候变化，天上的兆头，然后看地上的兆头。在以前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地震多处，怎么怎么，这个自古以来都有，很难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看到。但是有一个是不可能有的，以后也没有，只有一次，那就是以色列的复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实的眼睛用智慧聪明来看看当今时代上帝在做什么。如果这个东西咱们不看，是吧，我们就笨死了，是吧？一天到晚就知道吃饭睡觉，是吧？一天之后都还整天就追求要买这个买那个，是吧？把我们的目标还设在地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对澳洲影响很大的，是吧？女王死了，是吧？96岁，是吧？所以据说 Victoria 女王死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临死之前她说，这个次序我忘记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How great is my kingdom、我的帝国有多么伟大，是吧？ How strong is my power、我的权力有多么强啊，然后 How glorious is my kingship、他的 queenship 就是他的王权是何等的荣耀，是吧？最后他就说 How short is my life 我的寿命是如此之短啊。所以那时候看这个康熙的这个戏的时候哈，最后那首歌就说真的还想活上500年，对吧？哇，还想活500年，活500年又咋样，你不是还是要死吗，对吧？所以当我们知道看见这些现象，我们看见这些现象，而这些现象正在发生，真真实实的正在发生，以色列复国1948年无可推诿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弟兄姊妹，这都是震天动地的大事啊，是吧？这都是人的努力不可能实现的大事，咱们一定要看明白这个时代的神迹，看明白这个时代的迹象。然后圣经说 正在门口了，也就是说马上就要进门了，已经到了。然后呢，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下一页啊，就是说这地上有什么现象呢？天上上帝的这个在那里啊，那么人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我们也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日子什么时候来，所以有些人就说主来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赶紧做好准备，主来的时候那一天你做好准备。1996年我们傻乎乎的跑到以色列去了，这个说是这个10月份耶稣要来了啊，我们都跑去了，在橄榄山上打上车，主耶稣啊，我们在等，说是那一年的这个祝棚节主耶稣来啊，我们在天上唱歌啊，唱跳啊，等着主来，结果没来啊。这个我说幸亏我们当时没去自杀啊，当时我也傻乎乎的啊，这个就相信了他们的忽悠啊，就跟着去了。其实圣经早就说了，那不可能嘛，你不可能知道的是吧，凡是说自己知道的他一定知道的是错的，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不可能有人知道的。因此主教我们的生活不是不正常，主要来了那怎么办呢？啊，有些人说主都来了还干什么是吧，书也不读了，工也不做了，天天在家等着主来吧。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弟兄姊妹，主来之前的时候，因为主不让我们知道，所以他让我们的生活怎么样？照常。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洪水来之前的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挪亚呢照常建造方舟，都照常，是不是？是。为什么说挪亚也叫照常呢？世人因为他的正常，他就是那正常，因为那就是他，那就是他的信仰，那就是他的生活，他照着他照常的生活这样生活。而挪亚他是信神的，所以他建方舟他就建方舟，是吧，慢慢建，这有他的照常。因为身份不同，信仰不同，使命不同，所以他们的常是不一样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神不叫我们，不需要我们做特殊的事情，不需要做特殊的事情。你该是谁，你该干什么，你该是什么，比方当兵的是吧，你该操练，该上班，该怎么样，照常进行，是吧，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所以下边就说了，你看了吗，两个女人在田间，两推磨，两个人在田间干活，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他们都在田间干活嘛，正常的，对吧，但是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为什么是这样？两个人生活的目的不同，两个人生活的目的不同。你两个女人推磨，推磨和下地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为了吃饭。弟兄姊妹，我们活着为什么？是为了吃饭吗？不是，吃饭是为活着，活着不是为吃饭，对吧？好，咱们大家要不跟我说一下，我看有人要睡觉了，是吧？很快啊，再坚持一个月咱们就搬家了啊，这个搬到那边去，咱们就早晨聚会了啊，下午1-2点钟实在是困啊，因为我经常也坐在下边听讲道，我也困，困得我简直是睁不开眼啊。所以要不要大家一起说，人吃饭，哎，我自己我都忘了要说什么了，是吧，这个吃饭是为活着，活着不是为吃饭。哎，对对对，找到了啊。好，再说一遍啊，吃饭为活着，活着不为吃饭，对吧，你不能翻过来，是吧，赚钱是为活着，活着不是为了赚钱。那我们活着为了什么？为了执行上帝的使命。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的使命不是为了来赚钱的，对吧？所以不要跟别人去攀比你的钱，不要跟别人去攀比你在世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有 足够的钱生活，为你感谢上帝。你有太多多余的钱，圣经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多余的钱在见证你的不是。因此弟兄姊妹想想，我们有多少投资，我们银行里存了多少钱，我们在我们生活必须的之外，我们到底积攒了多少，那一些都在见证我们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花了太多的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赚了不必要的钱。因为那个东西是你用不着的，永远也用不着。你需要留给你的后代吗？你的后代可能赚的比你还多，你根本不需要留给你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照常生活，都在吃饭睡觉，但是目的不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我们下一页。忠心加见识。刚才咱们讲忠心是指的那个 reliable， 对吧？是你可以被委托的。有见识是指的精明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天国的比喻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去买一块地。那么他在买这个地之前的时候啊，前两天我儿子刚刚买房子，是吧？买房子的时候呢，他们挑啊挑啊挑，因为年轻人嘛，是吧？这个又想买的稍微好一点，又想别花太多钱啊，这个所以呢就挑挑挑啊，最后呢挑了个破房子啊，买了。买之前的时候心跳，是吧？这个 offer 给了，会不会买下来 ？offer 一给了以后后悔了，啊，他怎么买这么个破房子，怎么住？如果他告诉我他爸，你才不知道呢。因为我看房子的时候，发现这地上有一块石头，我把这个石头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金条，没有人知道，多少条金条？他说不知道，大概有两个皮箱子啊，这个那么大的一个窟窿里边全是满满的，全是金条。我真的是金条吗？他说真的。那你说他花了600,000+买个房子，是不是很合算？啊，是不是？啊，当然是，对吧？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他说天国好像什么人呢？就是好像很聪明的这个人，因为他不但看到了地，他还看到了这个地里边的财宝，而他花钱买的只是这块地，而那个财宝是白给你的，这个叫天国。那么今天我们在世上，主耶稣说那笨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赚的全世界赔了自己的命。如果把命赔进去了，你世界还我们还会拥有吗？会不会？不会了，是吧？像现在伊丽莎白 II， 对吧？他死了，他的王权还归他吗？他还住在白金汉宫吗？没有了，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咽气的那一刻 finish。 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依靠世上的君王，不要依靠王子，因为他这个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灭亡了，当日就消灭了，对不对？什么叫精明的人？我们刚才讲到是会算的那些人。我们今天因着信，上帝要把永远的天家白白的给你，你不要， Who cares？ 你笨不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笨蛋，对吧？然后你说我不信，你信谁？你说我就信钱，对吧？当然了，以前的时候，这个还有钱，对吧？在未来的日子，都钱都没了啊，光剩下个数字了，是吧？现在我存钱，我常常在手机上嘣嘣嘣嘣嘣多少钱就没了，嘣嘣嘣嘣多少回了，那我这手机没了怎么办？是吧？越来越虚了，对吧？但是就算你有现金，也不一定是你的。我们看看中国那些被抓的贪官，对吧？一屋子的钱呢，还没等花呢，命没了，对吧？钱真的属你吗？你有了钱真的有福气吗？啊，不一定，钱要了你的命也不一定， 钱叫你的家四分五裂也不一定，钱叫你的儿女互相打得不认也不一定，是吧？今天有，明天这个海啸一冲就没了也不一定。有人说你这个家伙自己没钱就仇富，你太高看我了，我仇你的富，是吧？所以自己笨的人，你知道笨的人有个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啊，笨人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啊，哎，笨人最可悲的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笨。无知的人他缺少一个最致命的知识，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无知。可是人怎么样才能不笨？这个人笨吗？笨，天生下来都一样。但是怎么就变得不笨了呢？不是因为我们不笨，是因为他不笨。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我们一见了他，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吧？你进来这屋子黑黑的，不是你的眼睛不好，是因为没有光吗？人家别人给你开了灯了，你什么都看见了，那是你了不起啊，那是光帮了你，对不对？今天你不认识他，你不读圣经，你不敬拜他，你就没有光，你走在世界上是黑暗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回事。所以聪明人是什么人呢？咱们中国人的大智慧里边叫大学，对吧？大智慧里边说知其先后则近道也，是吧？那你知道这个次序了，你知道什么优先了，你就离得道近了一点了。这个话说得很有智慧啊，是吧？那么谁最优先呢？是知识，是我们的学问，是我们的眼睛？不是。你眼睛再好，没有光是看不见的。你的头脑再聪明，没有上帝对你的启示，你什么也学不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第一件事，谁是聪明忠心的人？你向谁忠心？怎么忠心？你自己先成为一个忠心忠诚可信的人，诚诚实实的做事，对吧？诚诚实实的面对现实，诚诚实实现在就看看以色列，那是真正在发生的事，不要捂住眼睛自己什么都不看，是吧？客观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看看天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圣经写的这些话，这是客观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不要再自欺，是吧？神已经把这些见证充充分分的给我们了，他说他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们为什么这么急着跟大家讲道的时候，这个嗓子都喊哑了，跟大家这样拼命的喊，盼望我们不要沉睡啊，盼望我们不要忽略这些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不明白咱们可以讨论，千万不要把这个重要的事情给忽略掉了，对吧？咱们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机会，最宝贵的东西是机会，因为机会一失去，机会人创造不了，只能抓住，他来的时候你抓住，你不能创造机会，要不然就不是机会了，对吧？机会是神给的，所以在有限的机会里边，什么叫机会啊？就是它有限，它来的时候你要抓住，它一过去就没了，是吧？现在我们还有剩下不多的机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机会。那么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干什么呢？被主人所派。我们刚才讲了，不是我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认为什么对就什么就对了，是吧？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人派我们还活在这上干什么。在座的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年轻的生命拿来干什么？我感谢主，我21岁信主，23岁做传道人，26岁来澳洲，28岁开始牧养第一个教会，是吧？我估计在这里很多人都比28岁都大了，是吧？但是我牧养教会一直到现在，我深深感觉到一件事，就是时间不够用。 我就觉得我这人，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我见过聪明人啊，我爸爸就很聪明，对吧？他记忆力那么棒，我就说上帝啊，你叫我做牧师，你叫我做传道人，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笨的脑子呢？对吧？我圣经读了多少遍了，我就是记不住，对吧？哎呀，我就每天都是下功夫，下了一会儿就累了，累得要命，躺在床上。我说神啊，你既然你把这么重要的使命给我，这么宝贵的圣经你叫我明白了，为什么你不多给我一点体力呢？啊，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是吧？脑袋也不好，啊，得着花粉症，得着这个鼻子流的我头疼。哎呀，早晨坐着这个、哎，浑身又冷。我说这才60岁也不到，我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是吧？我觉得上帝非常不公平啊。因为我其实身体很不好，但是大家看到我身体都很好，一见了我面，哇，牧师你的精神好好啊！哎呀，我听着我说我得装病，我说我不是装病，我说主啊，你给我弄了这么好看的外表，这别人都误解我，是吧？我说我每天都生活得很难受啊！我说我这个都一回家我就睡觉，躺在床上，我说腰也疼，脖子也疼，我说一天到晚看这个正骨师，所以我现在劝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年轻人，珍惜你们的时间了，因为主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在仅剩下的年间干什么，是吧？你相信一件事，这是我可以用我的命来用我的经历来跟大家做见证的。主说了，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把你一切所需要的一点点都不少的加给你，这是真的，对吧？咱们的教会不大，是吧？但是咱们的教会从来不缺钱，阿们、啊、咱们的财政、啊、都在这儿。我们花钱，我们钱不多，但是需要花的时候永远有。谁奉献的不知道，咱们就奉献箱放在那儿，从来不知道谁奉献，对吧？我们也从来不去管谁奉献，但是从来没有缺乏过钱，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我就觉得神上尖下流的祝福，让你想不到的给你很多恩典，是吧？我真的是觉得，我说主啊，凭什么？哎，就是这样，我到时候就有了。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家伙啊，看上去很那个什么，你好像你很会算吗？我说我从来不算，是吧？家里边有多少钱我从来不知道，是吧？这个三个孩子怎么教育，圣经上怎么说的我就怎么教育，就这么简单，是吧？但是神赐下福分，让你上尖下流的，我们不多，对吧？多了有用吗？你银行里边存着几亿块钱有用，有没有用啊？除了让别人嫉妒你之外没别的用处，除了助长你自己骄傲之外，你根本用不着嘛，对吧？所以有人说这句话我很赞成，叫做有用的钱怎么样，是肌肉，没用的钱呢，多余的钱呢，是肥肉，对吧？所以你想想你有多少肥肉，你需要减肥。然后那些不忠心的人，最后圣经说要重重的惩治他，这个惩治他的原文里边叫做腰斩他。腰斩叫什么我就不用解释了，对吧？然后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什么叫假冒伪善的？也就是说名义上是基督徒而不做基督徒该做的事，就这么简单，假的，是吧？打着基督徒的旗号，打着天国子民的旗号，但是彻头彻尾走世界路的，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人生最可悲最痛苦的事是什么？是后悔，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但愿我们不是那个不聪明的，上帝无法相信我们的，无法把责任托付我们的，是吧？然后我们分不清先后，不知道什么要重要，不会安排我们人生的，愧对了主对我们的托付，到了最后机会没了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警醒在这个时代里头。